唐铁牛跟杨佩两人进了东京汴梁，来到十字大街要分手了。唐铁牛问杨佩，你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？这杨佩不跟他说。最后两人约定三天后在十里长亭再见面。唐铁牛眼瞅着杨佩骑着马一拐弯，从十字大街往左那条路拐过去了。唐铁牛把这马缰绳带住，心想，我得跟着他，我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。但是要是骑着马跟着他，容易被他发现。唐铁牛急忙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，往前走了不远，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馆，唐铁牛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，把这个马缰绳就拴到茶馆门口的柱子上，冲着屋子里面打了一声招呼，掌柜的，我这马拴在这儿啊，我一会儿就来取，给我看着点儿。唐铁牛步行转身就奔着十字大街左边那条路就走过去。唐铁牛怕杨佩发现他，把头上这帽子摘下来了，往腋下一夹，再加上他个矮，在来往如梭的人流当中穿行，谁也看不着他。但是唐铁牛就在这行人的缝里边远远的瞄着杨佩那匹马，因为杨佩在马上比较高，唐铁牛盯着他，心想我看他怎么走。就瞅杨佩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，又往右一拐，顺大街往右拐，唐铁牛步步紧跟，远远的盯着小杨佩，走着走着就奔了蔡氏府去了。果然到了蔡京的府门外，到蔡京的府门外，唐铁牛在远处还瞧着，一看他没在这大门进去，就瞧这个人呢又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在蔡京府旁侧有一胡同的，进去胡同了。唐铁牛紧跟着也来到了胡同口这儿，往那边一瞧，他正好在胡同的那头就出去了，又往右拐。唐铁牛紧跟着又进了胡同了，最后发现他从后门进去了。唐铁牛暗想，哎呀，这事儿可严重啊。他说他是教书先生，到东京汴梁来谋生，说的那么贫寒，说的那么清苦，如今到了东京汴梁，头一家还扎到太师府里边去了。我敢断定他是焦之国的密探，这人无疑了。唐铁牛急忙转身回到茶馆外头，把自己的马解下来之后，给了茶馆的掌柜的扔了点散碎钱，骑上马就回到了状元府。唐铁牛这一回到状元府，状元府里边的家丁一看唐三爷回来了，还有大家伙赶紧是远接近迎啊，挨个来问他，唐三爷，众位的前线怎么样啊？问这个问那个，很多人还专门问状元周景龙。当然这状元府里的家丁都管问陈状元，唐铁牛呢憨憨的搭上着，哎，不错，都不错，别问了，别问了，闹不闹的话，我快到膳房屋里面去见见那几个老太太。唐铁牛先到后边堂楼见这位老太太，老太太有徐母啊，还有周母啊，这几个老太太都在后边堂楼上待着呢。原来都在铁龙山上住，周景龙在这状元府一落足之后呢，把这些老夫人们就都接到这儿来了。他们这次出去远征，临行之时都曾向着老夫人们辞行，所以唐铁牛这次回来得先见这些老夫人们。唐铁牛一见了这些老太太，这老太太都问自己的儿子，问这些年轻的弟兄，尤其是周景龙的母亲，看见唐铁牛来了，这就等于前敌上来了信儿了，问唐铁牛，周顺怎么样啊？
哎，挺好，在前线上他是我们的招讨使，带领着我们众位弟兄，我们带着十万人马到了九江，首战告捷呀，把焦之国内伙的贼兵给打的是抱头鼠窜，望影而逃，关闭城门，不敢出战呐。现在呀，就是缺点粮食，这不让我回来吗？ 回朝啊，来办点粮食，然后压着粮草二路到前线。哎，您呢，尽管放心得了。唐铁牛嘴里边这么说，心里边暗想啊，我不能跟你说实话，老太太。我要一说这周景龙到那块就让你给抓过去了，这老太太非昏倒那不可。老太太再一病了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楼子都是我捅的，我呀该安抚就快安抚。唐铁牛给这老太太们见完礼之后，给这府里边的这些年轻的家小们，都是他们的未婚妻，挨个都送送信儿，什么铁金定啊、郑翠萍啊、梁秀英啊、刘秀香啊、陈清秋啊、盖娇娘啊，这信儿全都送到了。他送的都是喜信儿。他们一问前线上众人的话，唐铁牛是一好百好啊，家里边都安抚完了，唐铁牛就开始够奔丞相府找丞相李刚。因为唐铁牛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先让李刚知道，来到丞相府一求见，丞相李刚正在自己的书房里边看书，听说前线上的唐三将军唐铁牛回来了，李刚颇为惊异，心想唐铁牛怎么回来了，马上吩咐他到书房里面来见。唐铁牛来到书房里边，一见丞相李刚忙跪倒磕头：“丞相，我给您见礼了。”哎呀，这不是唐都尉吗？快快免礼平身，旁边落座。吩咐从人献茶之后，李刚就问唐铁牛：“唐都尉，你们众位弟兄统带三军到前线之上，与交之国敌军交战，胜负如何？”哎，丞相别提了，到在前线上也应该说是托大宋朝的鸿福啊，托丞相您的恩德，我们众位弟兄统带10万人马到九江，首战告捷，打得交之国的敌军抱头鼠窜。好好好，当天晚上我们全营之中摆酒庆贺，庆贺我们首战告捷，大家伙喝了一个昏天黑地。哦啊，紧接着过半夜我们就都睡着了，敌军就来偷营，兵分四路相继而入，我们四面出击抵抗敌军，没有多久都回来了，谁都不缺，把招讨使啊你给抓走了。
啊，李刚一听此话当真，
那可不，福不双降祸不单行，招讨使被人抓走之后，紧接着第二天压粮官就到了。这压粮官是奉的兵部司马府童贯童司马的命令给我们压去的粮草。第二天中午呢，我们为了安抚民心继续庆功，结果吃完饭之后大伙儿都拉稀。
那怎么的了？
送的都是发霉的粮食，这发霉的粮食投完了之后，我们吃也没感觉怎么样，吃到肚子里边可都受不了了。我们倒在那个粮草车粮草炖那一看，才知道这粮食都是坏了的了。您说说这兵部司马他是不是有点居心叵测，他是不是有点猴拉稀坏肠子了，他这叫坑害宋军，有意误国呀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，
这还能假得了吗？我带了样本来了，不信您瞧瞧。唐铁牛一伸手就把那口袋发霉的粮食解下来放桌子上。丞相您瞧瞧这个，我们前线上10万大军就吃这样的粮食，活得了吗？李刚把那个小粮食口袋拿出来，用鼻子一闻，把这口袋放到桌子上。当时丞相李刚这个脸色就沉下，这还了得？
唐铁牛，你随我一起上朝面君，把此事奏与当今圣上知道。
是啊，我现在特别着急呀、啊，前线上可没粮食了。我这一来，阮英说了，要向就地的州城府县去催粮，可是就地的州城府县究竟能有多少存粮呢？能供得起我们10万宋军食用吗？啊，所以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。 我回来了之后，恨不能今天晚上就能进宫见着皇上，把这事说明白，让皇上马上降旨。一方面要追查责任，查问童贯；另一方面，第二批粮草必须立即就得动刑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今天晚上只恐他当今圣上不能接见我们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您想个办法。
嗯，
我这还有阮英写给圣上的本章呢。
好，等见着圣上一块呈上吧。
丞相，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。
什么事？
唐铁牛就把在半路上碰见这位杨佩杨先生这个事情从头讲了一遍。我呀，按他那个信，我抄了一份下来，您看看这什么玩意儿。唐铁牛伸手从怀里边就把他临摹的那封信拿出来，您看看。丞相李刚打开一瞧，李刚认识这字，这是交之国的文字，但是对交之国的文字李刚通的并不是那么全面，马上就找来一个府内精通交之国文字的人，用现在来说他就是翻译，让他把这封信给翻译一下。尽管唐铁牛临摹的那个字写的是歪歪扭扭，但是这个翻译按照那个字形还是把这个意思给破译出来了。翻译出来之后跟丞相这么一说，丞相当时一听这脸色就更阴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信是写给蔡京的，写给蔡太师，告诉蔡京说我们的人马已经到在九江了，我们这次进犯大宋国朝，主要因为大宋国朝以大欺小，我们年年纳贡数量太多，再一个说我国丢失三宝被你们大宋国朝的一个小孩子盗来，我们希望能把三宝归还，能够减少我们的岁贡，同时呢要割让你们的一片领土，求蔡京在皇帝面前为之斡旋，事关重大，所以我们派去了右军师马雅礼跟您当面商谈。李刚看完这封信之后，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更阴沉了。唐铁牛，照此说来跟你一路通信的那个吕拜他不叫杨佩，他可是交之国的右军师，叫马雅礼呀。哎呀，我要知道是这右军师马雅礼，你说当时我把他拿绳子捆起来带您这儿来多好。李刚说你带这儿来也不行，他许自己不承认，他不承认，不承认咱们就给他动刑，飞刑拷打，他早晚得承认，不行不行。丞相，我还这样，我还长个心眼，进城之后我眼瞅着他绕到蔡京的后府门进去了，说明现在马雅礼就在蔡京的府内，咱们见了皇上就参他一本，让当今圣上马上发官兵把蔡京府包围，立时把这马雅礼捉获，蔡京里通外国，罪在不赦，这不就行了吗？
哼哼，唐铁牛，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。蔡京既然跟他有些私通，马雅礼来到这里不见得住在蔡京的府内，真要是兴师动众发官兵把蔡京的府给包围了，找不出马雅礼来，这个事可就无法收场，就连当今圣上也会怪罪我们妄告不实，甚至说我们是栽赃陷害，
那怎么办呢？
这件事先得这样放一放。
那我这有证据，你看我这有信。
你这个信是你写的，不是他写的，即使你把这个信呈给圣上，蔡京会说你这个信是伪造的，也是有意陷害他，编造了这么一封信，谁能作证呢？那怎么办好呢？为今之计就是得把这马雅礼捉住，马雅礼捉住之后还得把他问出口供，然后才能治罪于蔡京蔡太师。
那像你所说的他又不知道在哪儿，
那么哪儿捉他去？
李刚说，你这一路之上，你跟马雅里两个人结拜为生死弟兄，你看马雅里对你有没有怀疑？
唐天牛说，他对我没有怀疑，他把我真当司机店掌柜的，我半道上碰见劫道的，还救过他一回命，他对我感恩戴德，所以才跟我结拜为兄弟。
这就好，你不是说你们定三天后在十里长亭再会吗？
是啊，谁知道这小子三天后他还去不去呀、啊？他已经再待一天呢，要四天再去呢。
这样，你如期到十里长亭去等他，如果这马雅里要去了，你就把马雅里在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，不能在东京汴梁城内捉，在城内捉耳目众多，走漏风声，容易让蔡太师知道。在十里长亭那倒是个好去处，你要把他捉住之后把他带回东京。
那么三天到了他要不去呢？
不去你就先不走，你再等一天四天甚至或五天。
不行，前提上十万宋军没粮食吃，我急等着就得走啊。
那不要紧，你多沉两天可以让粮草车先行嘛。
哎，丞相，就依您这个意思来办吧。当时唐铁牛跟丞相李刚两个人就商定好了，
商定好了之后，唐铁牛把他这封信揣到怀里了，而且说跟当今圣上不能讲这话，现在还得保密。
当天晚上，丞相李刚领着唐铁牛就够奔皇宫内院，
这不能等皇帝早朝了，等皇帝早朝还得等三天才耽误事。
当他们来到后宫进门之外的时候，丞相李刚求内侍臣望里禀报，就是前敌上唐都尉特有紧急折报呈奏圣上，请圣上召见。内侍臣到里边去了老半天，转身就出来了。
丞相，陛下正宿在西宫，让我们告诉丞相，圣上龙体欠安，今日不见。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我把他老奶奶，他不见我就闯宫。
唐铁牛为什么急？别看唐铁牛平素当中好像什么都不在，这回派他还朝，他这心里边可惦记着前敌上十万宋军和他的那些众位弟兄啊。
唐铁牛知道前敌上是多么样的危机呀、啊，很多人眼看就没有粮食吃，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时的禀报给皇上，二路粮草要是送不到的话，很难设想其后果。
唐铁牛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，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，也难免他的野性发作，所以他今儿骂起来了。
唐铁牛真要往里愣晃。这个功夫，丞相李刚一回首，
唐都尉，你要沉着冷静，不可造次。
是啊，我不可造次了，前提是多人在挨饿呢，知道吗？
唐铁牛为什么这么大气呢？因为他听着内侍臣说那话里边有毛病。内侍臣说，皇帝现在正在西宫，在西宫那儿，而且身体欠安。唐铁牛心想，既然身体欠安，为什么不在朝阳正院呢？啊，跑到西宫那儿去？西宫娘娘蔡金花那是最受宠的，分明是你这个皇上贪恋酒色，不理朝政。
唐铁牛所以来气了，他瞧了瞧丞相李刚，丞相，您不让我造次，您说得怎么办？
李刚告诉内侍臣，你再往里边传禀一声，就说前敌上加紧奏折已到，皇帝必须今天晚上龙目御览，事关重大，必须今天晚上召见我们。
唐铁牛在旁边又说，你告诉皇上，你就说前敌上都死了，再不接见的话呀，说不定交趾国兵就打到东京汴梁来了。
唐铁牛这几句话说的很厉害，这内侍臣赶忙拨头往里禀报，皇上是不是有病？
没病，
徽宗皇帝正在西宫下院
跟娘娘蔡金花在那一起玩呢。
干什么玩呢？
在那下棋呢。这娘娘蔡金花棋下的不错，这八弟徽宗呢也是一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皇帝。徽宗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可以说才艺齐全，徽宗的瘦金书在书法界颇有影响，徽宗画的画也很有名嘛，徽宗弹琴下棋都挺好，唯独一样就是治理朝政在政治上缺少建树。自这个徽宗皇帝跟蔡金花正下棋下到尽头的呢，刚才那是一禀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今天晚上不召见。当那是第二次又来的时候，站在了徽宗皇帝的身旁，哎，陛下，丞相李刚说前提上加紧的奏折已经来了，事关重大，求万岁必须今晚召见。那位唐都尉在旁边说，他说都死了，交之国的人马眼看就到东京了。这两句话对徽宗皇帝是颇有震动。皇上一听啊，都死了？谁都死了？我派出这些个将官们都死了，交之国的人马眼看要到东京了，这危及到皇帝的宝座了。这徽宗皇帝才把这个棋停止了。玉琪，咱们改日再下。来，传我的旨意，让他们在仁寿宫见面。徽宗皇帝站起身来，转身到仁寿宫，在仁寿宫里边召见李刚和唐铁牛。徽宗皇帝在仁寿宫里边端坐完了之后，李刚跟唐铁牛又打外边就进来。来到仁寿宫，一进的宫，唐铁牛就先抹眼泪哭着进来了。唐铁牛会弄，为了引起徽宗皇帝的注意，他哭着进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，跪那儿还哭，陛下呀，这现在把徽宗皇帝给哭愣。谭都尉，因何哭哭啼啼而来？有什么事情快奏与朕知。 陛下别提了，前提上啊，我们出去之后大获全胜，紧接着主帅被人家就给活捉了。
唐铁牛口述了一番前提上的经过，然后把软银的奏折又呈递给徽宗。咱们下次再说。